Hello， 声音图书馆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云如。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喜马拉雅 FM 是声音图书馆的独家播出平台。无意中看到一本有意思的小书，是讲植物的，有蔬菜瓜果，有树木繁花，有茶叶香料。和别的讲植物的书不同的是，这本书是一本沿着24节气的节奏来介绍这些草木风物的书。那这本书就是本期声音图书馆为大家带来的殷若金的《草木有趣》，跟着24节气过日子。节气是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计历方式，农人的播种和收获不是看季节，也不是看日期，而是看节气。千百年来，劳动者对农作物的生长变化的时间节点熟稔至极，这些节点和24节气恰好吻合。也许现在我们生活在城市里，很难感受到节气的流转，但我相信在乡间，你依旧能够知道节气的力量。毕竟听它调遣的那些草木果蔬的队伍庞大着呢。不过作者殷若金的野心也没有那么大，他只是走遍了世界之后发现，能让他平稳着陆的地方还是在中国。他开始学习中国文化、易经、书画、中医，然后就是跟着24节气做饮食。他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养生之道都跟节气有关。比如在杭州临安，当地政府规定白露节气当天才可以开竿上山打核桃。在陕西富平，农人坚持到霜降之后开始做柿饼，霜降之后的柿饼才甜美，才会挂霜多。饶是如此，作者也没有大开大合地去探究24节气的前世今生，而是把观察点放在他喜欢的花草和生活中那些小而有趣的事情上。他把平常生活中的个人观察和体验跟着节气的变化进行书写。如若作为读者的我们能够从中领略一些四时草木之美，那便也没辜负他的一番思考和书写。在这本书里，立春时节到雨水节气之间，他写的是梅花和菜苔；雨水节气到惊蛰节气这段时间，他写的是兰花和荠菜；而惊蛰之后，杏花、春笋、杨柳依次迎来高光时刻，一直到春分，辛夷、香椿才出现在他笔下。而清明到谷雨，则是风雅之物聚集的周期，桃花灼灼开，以碧螺春为代表的明前茶、谷雨茶绝对是这时候的主角。当然还有这个时候一定要吃的青团。谷雨立夏一直到小满，这个时节一般是阳历的四五月份，是牡丹花、蔷薇花、芍药花开的季节，也是青梅、樱桃可以开吃的季节。而现在正值小满节气，那本期节目我要着重介绍一下这本书里关于小满节气的描写，以及从小满节气到芒种节气这段时间作者描述的三种水果：枇杷、荔枝和水蜜桃。接下来就通过作者的文字带大家走进这本书里的小满节气。小满，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晓得盈满。将满未满，最是让人心胸开阔，海纳百川，积极向阳，犹如易经里的未济卦和牵卦所表达的境界。如果阳气炽盛，万物反而要开到荼蘼了。小满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向上力量的时节，这也是我偏爱小满这个节气的原因。小满有三候，一候苦菜秀，贝雅以荼为苦菜，多年生菊科，春夏开花，感觉火气而生苦味，嫩时可食。二候迷草死，迷草是继庭栗之类枝叶细的叶草，庭栗三月开小黄花，四月结籽，因至因之所生，到了入夏不胜阳气便枯死了。三候麦秋至， 再又五日则麦秋至，此时虽夏，余麦则秋，夏麦可以收割了。小满时节，樱桃红透，桑葚梅紫，枇杷熟黄，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盛花时。先来说枇杷。从前对江南的枇杷有误解，认为枇杷都是水紫紫而寡淡无味的。直到亲自去苏州的东山摘过一次枇杷，吃了那才从树上摘下来的，我收回了自己的成见。小满枇杷半坡黄，晚春的阳光下，东山的农人把我们一群朋友带到家里的枇杷园里，一颗颗橘黄色的枇杷就毛茸茸水嫩嫩地挂在树梢上，甚是讨喜。随手摘一颗塞进嘴里，哇，好像冰糖一样甜，完全不是平日水果店里买来的那样。慨叹蔬菜瓜果真的是要守住果园菜园子，坐在田边树下吃，才能淡得最美的鲜味。枇杷树多在秋冬开花，民国黄月渊、黄德林在花经中说，果中为枇杷备有四时之气，秋阴冬花，春时夏熟，树干高大，枝叶婆娑，凌霜不凋，花冠霜雪而欲繁，初夏果熟，色作正黄，外披绒毛，枝多如蜜，江南之民果也。苏州的东山西山都产枇杷，东山的枇杷大多是白沙种，果肉呈乳白和米黄色，也有红沙品种，为数不多。枇杷很脆弱，采摘时手要小心翼翼持住果的柄，尽量不要碰到果皮，否则枇杷被触碰的部位的绒毛就会脱落，第二天便长起黑斑来，犹如美人暮年生的老人斑一般，令人心疼。再隔一天，整个果子就会烂了，因为果实的娇嫩，成熟季的枇杷需要农人格外细心的照顾，先要防患毛毛虫啃噬果树，又怕冰雹，冰雹会把枇杷果打落，损失惨重，再来怕鸟啄，又怕人来偷，所以果主往往要雇工整日看守着枇杷林，晚上还要睡在枇杷树边的炉棚里，寸步不离。从前自己店的小院里有一棵枇杷树，到了小满时节便会结满枇杷，可惜果子结得太高，跳脚也够不着，只好天天仰望流口水。还好枇杷树赏我一片阴凉，我便在树下支起一架阳伞，摆上藤椅小桌，喝起茶来，听微风穿过枇杷叶发出沙沙响的声音，也是极好。枇杷叶用郑一梅在花果小品中的话说是大如驴耳，读来真是形象。枇杷叶正面深绿油亮，背面长满绒毛，广东人称其为无忧善，苏州人则拿来形容翻脸不认人的人，称其为枇杷叶面孔。学了中医才晓得枇杷叶子是宝，著名的中成药枇杷膏的主要配方便是枇杷叶。我们每年也会把枇杷叶新鲜枇杷果肉取来熬枇杷膏，三月里用云南的枇杷，到了五月用苏州的枇杷，待到扬州杨梅也上新的时候，一年的枇杷季便算过去了。小满时节还有一种水果也会成熟，它就是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是讽刺唐明皇和杨贵妃穷奢极欲生活的名篇。到了每年五月光景，我竟也是盼着岭南的荔枝以最快速度飞来。幸好作为生活在21世纪的人，我们即使没有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好颜色，也可以吃到空运的最新鲜的荔枝。芒种时节，好友寄来一大箱新采摘的桂味荔枝，到货时荔枝还带着绿叶子的清新气息，剥开红红的尖壳，白削裹着的水晶果肉破绽开来，赶紧吸上一口，真像汽水一样爽舌头。 每年除了吃到最时鲜的水果的喜悦外，还要感恩那些念着你能吃上这一口的朋友的情谊，堪比受到皇恩浩荡般的宠溺。荔枝品种有三月红、原枝、黑叶、槐枝、桂味、糯米糍、圆红、蓝竹、橙子、挂绿、水晶球、妃子笑、白糖素等13种，其中以桂味、糯米糍、挂绿为上佳品种。罗岗桂味和碧村糯米糍和增城挂绿有荔枝三杰之称。对于荔枝的描写，白居易的荔枝图序最为生动，壳如红增，膜如紫霄，囊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李酪，大略如笔，其实果汁，若离本汁，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读来妙笔生花，呼之欲出。白居易想必是贪恋荔枝的。荔枝好吃，然而不可多吃。可我向来自制力弱，一箱荔枝三两天便吃光了，只得用跟友人学来吃荔枝不上火的方法以自救。那就是把新鲜荔枝去皮，浸入淡盐水中，放到冰柜里冰一下，不仅可以防止上火，还有醒皮消滞的功效。或者就地取材，用荔枝壳煎水喝，也能解吃荔枝的上火症状。不过东坡居士尚且放下狂言，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那我们每年为了这口时鲜上个火，又算得了什么呢？那再来说到水蜜桃，无锡阳山水蜜桃熟了，熟透的桃子真好看，如同略丰腴又面若桃花的好气色的女子，拿起来咬下去一口，哇，甜似琼浆。桃子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的果物，分为北方桃、南方桃、黄桃、蟠桃和油桃。其中我最爱的是鲜嫩多汁的品种，那种又脆又硬的桃子我是怎样也欣赏不来的。勉强接受的是黄桃，肉相对紧实，做成黄桃罐头口感绝佳。古人常说吃桃子能益颜色，桃子好吃，桃子毛却很讨厌，一不小心沾到手上脸上又痒又刺，不禁像猴子一样抓耳挠腮起来。后来习得对付桃子毛的办法，只需要在清水中放入一些食用碱，把桃子丢进去浸泡，轻轻搅动，清洗几下，桃毛便脱落了。桃子在中国文化里的口才好，代表寿，年画中的寿星公和童子都会捧着一颗可爱的仙桃，宁波象山等地老人过生日做寿时，还会用艾草蒸桃形的点心，里面填上红豆沙馅，在顶部捏出桃尖，再染上红点，上笼蒸熟，寿桃就做成了。我的母亲过生日时，宁波的友人便寄来了一份这样的寿桃来祝寿。桃子是带仙气儿的，王母娘娘在天宫特地种了一个蟠桃园，桃子成熟时便要请群仙来开蟠桃宴，大快朵颐，惹得那孙猴子偷来吃。在道家典籍中，连桃木都有灵气，素来有桃木能辟邪的记载。现代人证实桃子还有丰富铁质，的确是补血的食物。桃子当中的桃仁还有活血化瘀、平喘止咳的作用。桃花好看，桃子好吃，所以翻翻历史，还真有像以梅为妻的林和靖那样爱桃成痴的人。此人是康熙中叶人，姓桃名桃，自号桃奴，种了300棵桃树，把卖桃子的钱分别埋在每一棵桃树下，作为一年的吃穿用度，不过一半都用来买酒喝了。桃桃不娶妻没子嗣，人家问他，他便指着桃树说，花是我的妻子，果实是我的孩子，又要妻子做什么呢？死后人们便为他建了一座草庵，名为桃奴祠，这算是天下爱桃人中的第一吃了。 我疑心是桃仙投胎人间，走错了一遭也说不定。那这就是殷若金的这本书《草木有趣：跟着二十四节气过日子》当中的小满节气。其实这几年我也在不同的节气跟大家介绍一些与节气传统节日相关的书籍作品，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繁忙奔波的同时，能够有更多的角度，更多的可能去观察体会自己的生活，去感受生命当中的时间流转，也能够从中国古代文化当中汲取更多的力量。就像小满，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这个时候天地中阳气变得充实，气温适宜，万物生气盎然，又从容不迫。在北方，小满时节，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是还没有成熟，只是小满，还未大满。而在南方，小满的时候，雨水开始丰盈，江河湖泊里的水逐渐变满。南方有谚语，小满大满，江河满。其实满的意思就是充实。说到充实，小满也是一个饱含哲理的节气。满招损，谦受益，小满者满而不损，满而不盈，满而不溢。怪不得有人说，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小满，人生小满足矣。好了，那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草木有趣：跟着二十四节气过日子》。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本书当成是一本时令美食、生活美学的书，因为这本书是从植物出发，引申到美食、风物、手艺，由自然风物出发，挖掘相关的民俗典故，捕捉匠心民意，时令雅趣，也分享的是本真的生活方式，同时书写了节气文化传承的智慧和美好。好了，我是云如，声音图书馆，我们下期再见。